请大家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找到以后，我们将这段经文来念一次。我从第七节开始，请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见你的面，我们要听你的话。主，我们就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你打开我们的心，主要好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的经意，因为人是有限的，主要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能讲的有限，主要但你的灵超过我们的软弱，主要超过我们的限制，主要就求主亲自的，主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等待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的问题是宝贝是什么？第七节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那有人说这个宝贝是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你们就是属圣灵。那有人说这个宝贝是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就藏在你们的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这两种说法呢都很有道理，特别是在应用上面，更是非常的恰当。但是呢，从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的前后文来看的话，这个宝贝应该是福音，应该是福音，因为福音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主题。我们记得第四章第三节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使徒保罗要告诉我们说，因为有这个宝贝的福音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就赐下莫大的能力，好叫我们能够将这个福音传出去。但是呢，撒旦最忌讳的就是人将福音传出去，所以他会用各样的方法去拦阻，去攻击那些传福音的使者。而神莫大能力的彰显，就是使这些传福音的人在撒旦的攻击中，可以脱困而出，使福音呢终究能够达到它的果效。那这是使徒保罗他亲身的经历，所以他在这里他就用四个映衬的这个句子，把他很生动的把他的经历很生动的表明出来。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很清楚，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他在帖撒罗尼迦，在以弗所，在哥林多，都有这个四面受敌的经历，许多这个反对福音的犹太人就逼迫他，攻击他，那他们聚众要捉拿他，可是神却帮助这个使徒保罗可以逃脱。他在雅典的时候，他一面等候这个提摩太，提摩太迟迟不来，他心里很急，然后呢，他一面又看到城里满街都是偶像，所以他心里就非常的着急，可是他并没有失望，他反而在雅略巴谷跟希腊的学者们辩论，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卫士之神的那一段的辩论，虽然他受很多人的讥笑，可是呢，他也带领了一些人信主。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更是受到犹太人诸般的逼迫，甚至有牢狱之灾，可是神没有丢弃他，反而使他有机会向希律王亚基帕，向罗马的巡抚菲利斯来做见证，来传福音。那最终呢，他还回到罗马，向该杀上诉，所以这个是他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在他的第一次布道旅行的途中，保罗曾经在一个叫路斯德的地方被人用石头打倒在地上，那众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可是神却叫他起来就走了，这是使徒保罗的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今天，神所赐的这个莫大的能力一直的跟着宣教士同在，使他们能够将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当然包括我们的中国在内。那这些宣教士他们前赴后继，连绵不绝，将这个福音传出去，都是靠神给他们这个莫大的能力。那今天我们身为新约的执事，我们也有福音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我们也有福音的负担在我们的心里。上一次的信息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新约的执事呢，我们不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既然也有福音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应该也能够体谅体会到这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这些瓦器的里面。圣经特别用瓦器来形容我们，形容这些传福音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很平凡而且很软弱的器皿。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说不定可以有一些的思想，可以有一些的反思，神的莫大的能力是怎么样的彰显在你的身上，怎么样的彰显在我的身上。传福音不只是放下一切到远处的这个福音工厂去，如果有一天神这么呼召你，我相信你会出去，你会到远处的福音工厂去。可是呢，福音也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内涵，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使徒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有一年2008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所以很显然，这个福音呢，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因为凡我所行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所以神那莫大的能力呢，应该是显明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面。你是不是曾经有过四面受敌的那个经验？你是不是曾经从四面受敌里面能够脱困而出？我相信生活在矽谷的人一定不缺乏这个四面受敌的经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还有许多的压力，常常让你或者让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前几天我间接的听到有人反映，他说这个教会的讲台好像层次太高了一点，讲到的人拿圣经的话盖了一个空中的楼阁， 看起来非常的堂皇，可是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对人没有帮助。所以他觉得这个讲道的人一定不知道民间疾苦。对，其实我们知道民间疾苦，因为我们都曾经是，或者是正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我相信站在讲台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体认，那就是如果我们将生活的优先次序摆对了，那么呢，工作呢不会成为太大的一个重担，工作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为了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也是为了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可以荣耀他的名，可是呢，工作不是我们的事业，就是 work is not a career， 工作不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神的国跟神的义，才是我们的事业。如果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就不会把薪水，不会把考绩，不会把升迁红利，甚至老板跟同事对我们不公平的待遇，看得那么重要，必要的去斤斤计较，去耿耿于怀，只要我工作认真，成果对得起神，对得起我的雇主，那我就能够释怀，这样的心态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可是却不被困住。我相信我们也常常会有心理作难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呢，面对很多的抉择，有些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决定的，所以除了祷告以外，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有一次我在小组的查经的时候，就听到一位弟兄的分享，让我得到很大的帮助。这位弟兄说，什么是好的决定，什么是不好的决定呢？他说，好的决定使你跟神稍微的亲近一点，不好的决定使你跟神稍微远离一点。我觉得这句话给我的帮助很大。可是心理作难呢，并不全是做决定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呢，会遭遇到一些事情，使我们的心里觉得很困惑。事实上，这个就是英文圣经第八节下半节的翻译哈，心理困惑啊 ，perplexed 的那个英文就心理困惑，却不是绝望。最近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父亲临终的时候，他病得很厉害，临终的时候，有牧师在为他祷告，他求神，翻转这个他父亲的病情。那我在旁边呢，我口里说阿门，可是我心里，完全的不能够附和他，因为我不相信，神会在这个时候拯救我的父亲。他问我说，为什么呢？难道是我的信心不够吗？这是让我们困惑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回这个微信，我说，你让我想想，我想通了再告诉你。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里会困惑。最近有一位弟兄写了一封很诚实的 email， 很诚实的电邮给我，他是真的用爱心说诚实话。他跟我说，他说自从教会某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你讲的道我再也听不进去了，你讲的道我再也听不进去了。显然这件事情对他，还有对我呢，都是一个很大的困惑。可是我们心里会困惑，可是神的能力，使我们不因为困惑而绝望，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天，在神的光照之下，我们都会把事情看得很清楚。我的弟兄跟我自己，都会把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也可能被全然的击倒，全然的被打倒在地上，一次重大的失败或者是挫折，一次严重的疾病，或者是亲人失去的时候，都会使我们忽然之间，我们不知所措， 我们会觉得天旋地转，好像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我们就倒在地上那个感觉一样。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呢，神那莫大的能力会支撑着我们，使我们不至于丧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重新站立起来，走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福音的人生还没有走完，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他没有完成的计划。从第十节开始，这个作者就稍微了转了一个方向，可是呢他还是没有离开福音这个主题，他从神的能力这个主题上面呢转到传福音者的本身，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传道者的一个心智，他愿意跟耶稣同死，为要得到耶稣那复活的生命。从我开始慕道的时候呢，这句话就常常给我很深的感动，有不少次我读到这句经文而掉眼泪，虽然我并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可是这句话对我就有那个力量，就有感动我的力量。现在发现他确实是有很深刻的意义。什么叫做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死这个字呢，就让我联想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里面讲到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主耶稣呢本有神的形象，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跟神是同等的，可是他却很谦卑了，取了人的样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我们不带着耶稣的死，不带着他的谦卑跟顺服，甘心乐意的去服侍人，那别人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主耶稣的生命。上个礼拜听到宋孝平弟兄的一些的分享，他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他们还住在 Lawrence， 住在 Lawrence Kansas 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就参加了美中的福音营，美中基督工人中心的福音营，那时候呢他还没有信主，对福音也没有兴趣，所以有人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总是找一些话来反驳这些向他传福音的人。可是当他看到这个邀请他们去参加的李毅牧师，当他看到李毅牧师 跟师母他们全家，那时候呢李毅跟英文丽是在 Lawrence 牧会，同时他们也是基督工人中心的同工，所以当孝平看到李牧师的全家在晚上他们睡在楼梯下面的储藏室然后把这个好的房间让给参加这个福音营的这些福音朋友们，他心里就受到感动，他就想到说为什么他们宁愿受些委屈住在这个储藏室里面，可是却尽一切的方法要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呢？这福音一定是好东西，一定是很宝贵的，所以这个牺牲就让我们的弟兄受到感动。几年以前听到张子江牧师信息里面的一句话，他就站在这里讲的，可能弟兄姐妹我印象很深刻，可能弟兄姐妹也还都记得，他这句话是用英文讲的，他说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翻成中文就是别人不会在意你知道的多少直到他们知道你在意多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服侍人要甘心乐意，身上常带着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的顺服，人家才看得出来我们身上主耶稣的生命。可是使徒保罗在这里他所要强调的好像是字面上的意思耶稣的死就是他实质上的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因为他接着说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保罗很清楚明白，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他的结局就是为主殉道。而且呢，这个过程，为主耶稣而死的这个过程已经在他身上开始了。第十二节他说，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的身上发动。意思就是说，死正在我们的身上做工，使一个新的生命在你们的身上开始生根，开始成长。我们不见得会像使徒保罗一样为福音来殉道，可是这句话却很强烈的提醒我们，我们要为福音的托付至死忠心，不能够半途而废，因为福音是我们瓦器里的宝贝，是神莫大能力的这个来源。撒旦想要把耶稣基督置于死地，可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却定了撒旦永远沉沦的命运。同样的，撒旦也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可是我们却可以借着愿意跟耶稣同死的这个心智，能够活出他复活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从今生就开始的，而且一直要延到永恒。不但如此，别人也可以从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们，他们有这个胆量，放胆的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不顾生命的危险，不只是因为有神的能力托住他们，也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信心。第十一节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他们相信这个福音是真实的，他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的经文。所以他们就要说话，他们因为相信，所以他们就要说话，要把福音传给人。信是一个原动力，会逼我们，会逼迫我们，督促我们将我们所相信的说出来。信也是一个把握，我们既然相信，我们就敢讲出来。我们都听过这个中国古代一个故事，一个和氏璧的故事。有一个人叫卞和，他是战国时代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对玉，对这个 jade 对玉非常有研究的一个人。有一天呢，他就在山上找到一块很特别的石头，那他就相信这个石头里面呢包藏了一块非常完美的这个璞玉，所以他就把这个石头拿去献给他的国王，就是献给楚厉王。那楚厉王不懂了，他一看说，你怎么拿这个石头来骗我说里面有玉呢？王很生气，就把他的左脚给砍了。那这个后来呢，这个楚厉王死了，他的儿子楚武王接位。那这个卞和呢，又拿了这个石头去见这个武王，跟他讲说，这个石头里面有一块美玉，你去把它拿出来。那这个武王呢，就把它交给这个玉匠，他的一个玉匠。那玉匠也不懂，说这不过是一个石头而已，所以武王很生气，把他的右脚也砍了。所以卞和呢，就两个脚都没有了。以后呢，他就常常在山上，就是他发现那块石头的山上，就坐在那个地方哭。说过了好几年呢，这个武王也死了，这个楚文王接位。那文王有一天就经过这个山脚，就看到卞和坐在那个地方哭。他说，你哭什么呢？那卞和当然就把整个故事讲给他听。卞和就跟他讲说，我不是哭我两个脚都没有了，我是哭没有人相信我的话。所以这个文王呢，就找了玉匠把石头破开，里面真的有一块非常完美的一个璞玉。所以这个文王很感动，他就把这块美玉 当作国宝，而且把它取名叫和氏璧，就是纪念这个卞和发现这块美玉。所以卞和他非常的相信这个石头里面有美玉，所以即使受了很大的委屈，即使受了很大的痛苦，他还是要把它说出来，因为他信，所以他说话。使徒保罗所引用的经文是在诗篇第116篇第十节，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那诗人相信什么呢？他又说了什么话呢？如果我们去看诗篇116篇，这个经文的本身就相当的清楚。这个诗人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他听了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他又说，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然后在第十一节他又说，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诗人他所相信的是耶和华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是一个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他曾经拯救他脱离死亡，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所以他就可以向神说话，他就可以把他任何的难处甚至任何的抱怨都可以向主倾诉。那他也可以开口赞美神，因为他亲自经历的这个神的恩典，他不但赞美，而且他要别人跟他一起赞美。这是诗人他因为信神听祷告，所以他可以祷告，他愿意祷告。那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使徒保罗他信的是什么？他信的是什么？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你们与他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使徒保罗相信，有一天呢，神要叫我们肉身复活，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一同站在他的面前。这是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一天我们要肉身复活，那这个也就是保罗欢喜传讲的一个信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用了一整章的经文来讲到这有关复活的事情，所以他因信，他相信我们要复活，所以他就把所信的都说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愿意把你心里所信的说出来跟别人来分享？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就是我们心里要常常准备好我们所信的，我们的见证，有机会我们就说出来，能够把它说出来。上个主日强生长老也讲到，我们都很喜欢听这个弟兄姐妹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做见证，我自己也很喜欢听他们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他们信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信他为了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复活，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信所带来的改变能够说出来，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感动，对不对？因信而说的话才能够感动人。一个新约的执事就是一个因信而说话的人，为了要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这个保罗就告诉哥林多的会众，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好处。 我们呢冒死将福音传给你们，使生在你们的身上发动。神的恩惠，因为得救的人数越发增多，所以神的恩惠就显得更多。神的恩惠更多，就有更多的人将感谢归给神，最后呢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的结尾。那我们就看到，从这个结尾我们就看到一个新约的执事，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因为最后是神得到荣耀，并且呢使人得着益处。这是今天这段经文要给我们的信息。因着信我们说话，这个因着信，我想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擘饼纪念主，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当日是这样子吩咐他的门徒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照着这样子来做。好，我们请孙立明弟兄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